今天是第44讲，我们还是先那个复习，我尽量那个概括一些。第三篇我们把那个理论核心，就是三性，已经基本上掌握了，就是说世界上一切法呀，出不了这三种，哎，一个是假法，遍地所执行；一个是真法，就是真实存在的因缘法。一它起性，本来这两个就是一个假法，一个真法，已经所有的法都完了。但是为了我们修行方便的，又给我们告诉我们说，这个假法真法的关系是什么呀？你把那个假法空掉了，真法你就看见了。哎，把这个假法是不存在的，这个真理也安成一性，叫圆成实性。然后全部佛经，从这个小乘一直到大乘了义经，佛所说的法，就是在说这三个东西。佛说的法，你就全部都，你掌握了，就是佛说的那个所有的话，无非是这三个东西，没有第四种。所以为什么说你掌握了三性，就可以读懂一切，就是诸佛秘密语言？就是说，你就是在找他说的这个话，你要是看不懂，你就在找说他说的是遍地所知性，还是依他体性，还是圆成实性？哎，你就判断这个就行了。你判断出这个来了，你就读懂了。现在呢，我们就来用这个三性的理论呢，来读经。哎，这个看，哎，看这个经，好像这个话不太好懂。怎么来读懂？我们先就来试习。你看，在摄论里头，他给引了一段，他说：“世尊依何密意于梵问经中说，如来不得生死，不得涅槃。”他这个密意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一般我们讲这个佛法呢，是说佛离开了生死，所以他在佛那儿没有生死。但是呢，可得到了涅槃，哎，这是我们一般说法。但是呢，有时候他那个就比较少了，到大乘比较高级的经里头，就会说出这个话来。哎，如来呢，不得生死，不得涅槃，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是他什么也没得到吗？不是。用三性讲，就是说什么呢？你就听明白他这话了。他说的这个涅槃啊。不是那个佛证的真实的涅槃境界，是我们凡夫所知法里头安立的涅槃。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了，原来这儿的生死跟涅槃，全是说的我们凡夫知道的法里的生死跟涅槃。哎，所以在佛那儿呢，是没有一点儿凡夫执照的东西的，凡夫我们凡夫执照的东西，它全空掉了。所以，把我们凡夫执照生死，比如说我们认为生死轮回是真实存在的，他把这个扔掉了。然后呢，用我们凡夫语言假安立的佛法，就是假安的涅槃法，我们整个佛法都可以叫做涅槃法。我们说过，涅槃的意思是灭苦，哎，所以佛法都可以叫做灭苦的法，佛法都是涅槃法。佛用我们凡夫语言假安立的涅槃法呢，佛也把它空掉了，就是在佛的境界里头，没有凡夫的一点事儿，哎，完全脱离凡夫了，这个意思。所以呢，他后边就解释说，实际上就有一个依他起，在这个依他起上啊，凡夫要是执着他面前不存在的东西存在，这就叫遍地所执性。哎，佛告诉你说，你说的这个遍地所知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就叫圆成实性，都是语言假安立的法。所以这两个呢，语言安立的法在佛那儿都没有。实际上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佛菩萨实证的境界叫离言境界，就是他在他那儿是没有凡夫的这个。分别没有凡夫的言说，没有凡夫的思维。然后呢，他又举了一段，说 阿毗达摩大乘经，这就是舍大圣人正在解释的这个经里头啊，佛说过这样的话，说法有三种，一杂染分，二清净分，三比二分。咱们直接就是讲它的意思啊，这三分呢还是我们说的呢，实际上有的只有最后那个比二分，就是什么呀，只有一他起性，只有我们的心，前边那两份呢全是用语言假安慰出来的，凡夫说有山河大地，有男女老少，这就叫杂染分，本来没有，你梦中的东西没有，你把它以假为真，把没有的东西当成真有了，这就是已经杂染了，已经被污染了。所以呢，只要你认为你面凡夫认为他面前的东西存在，这就是杂染分。然后清净分什么呢？还是我们凡夫所知法，还是用我们凡夫的语言，只是呢佛给我们用凡夫的话告诉我们说，你执着你面前所有的这一切法错了，实际上你看着好像有，实际上都没有，哎，这就叫清净分，就叫圆成实性。实际上有的什么呢？前两个都没有，实际上有的只有比二分。比二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心。为什么说我们心是二分呢？就是因为我们心里头的内容可以分两种，一种是执着外边没有的东西为有的，我们无始以来就是心里头就是都是记忆的这个外边有人有山，哎，现在学了佛之后呢，又多了一种记忆，就是什么呢？说你说你心外有法错了，哎，又多了这么一种，这种呢就叫清净分。这个清净分是用凡夫的语言来对治凡夫的错误的，所以呢，它都是凡夫所知法。实际上呢，这两份都没有，只有一个能执着的心，没有所执着的一切境界，不管是杂染的还是清净的。当然了，我们还得用那个用这个假安立的境界来修行，因为你现在看不到真的，你只能拿那个假的来修行。但是我们得知道，它是我们的一个修行的工具，是假的。下边这个比喻呢也简单过一下，就是说佛说法有三种，这三种法呢佛就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它就好像金矿一样，它这举的是金土藏，哎，正好在重庆见过那个金土藏，就是土里头有金子，哎，怎么把它提炼出来，我们的心就好像金土藏里头呢有大量的是土，就是大量的是知道五蕴实有的记忆，然后呢里头还有金子，说没有学法的人里头有没有金子呀？也有。为什么呀？因为你执着外边有法的这些想法啊全是错误的，不管有没有佛告诉你说是错误的，就是没有人告诉你，一直以为外边就是有山河大地的，但是这个想法实际上呢它还是没有，哎，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本净，你说不，心里头你说有山河大地，有什么，有很多这样的记忆，这个记忆你不管你执着多长时间，执着的多么坚定，它都是假话，都是错误的，外边没有，哎，没有人告诉这个真理，你的那个熏的那个记忆也不会，就跟上次我们讨论，有的人就说阿赖识里头就有杯子，就有桌子，嗯，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你心里头不会，如果我们阿赖识里头就有山河大地，就有男女老少，那就成真相了，哎，那就我们心里头本身就有这些，那就是真相，那就不是假象了，哎，心里头没有那些东西，只有什么呢？只有说就是有山河大地，就是有物质客观存在这样的记忆，哎，只有记忆，我们心里只有记忆，没有别的。所以呢，就是那个金矿是什么呀？金矿就是真理，就是圆成实性嘛，就是真理，真实性。那个真理啊，你不管知道不知道，它都存在。 所以金矿就在里头，只是什么呢？你或者是你不知道那是金矿，你根本不知道有金子，或者有人告诉你说这个土里头有金子，但是呢你看不见，你看见就是土，哎，它这么个比喻，这个比喻很好。然后说，那我这个土没有用，我要的是金子，那怎么办啊？你就修行，按照佛说的方法修行。结果一修行呢，这就是讲无分别智的火一烧。什么叫无分别智的火呀？就是般若经，般若经就是讲无分别智，说没有色，没有什么受想行识，没有五蕴，没有十八界，这就是那个智慧，正见就是智慧。你就学习这个正见，这个无分别智。火给我们就锻炼锻炼锻炼，哎，这种实际上就是这种记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当有一天这个清净种子的记忆的力量，能够把你阿赖耶识大海的表层的那个假象打破的时候，你就照见五蕴皆空，你的梦就升不起来了，你就从梦中醒来，你就成初地菩萨了，哎。所以你看。你明白三行道理之后啊，他讲到哪儿都是在讲这个三行道理，哎，因为佛说这法有三种嘛，他就出不了这三种。下边呢，实际上是以上边的道理来举例子，就是说佛呢，有时候说一切法常，有时候说一切法无常，有时候说一切法非常非无常，这是什么意思？哎。这就是说一切法常，就是依缘成实性说的。说佛怎么说一切法常呢？因为佛的眼里头，你说你有什么吧？你说有五蕴，佛就说五蕴是没有的，这是不是常啊？这个真理就是常。你说还有十八界吗？佛的眼里头一看，说你那十八界是彻底没有的，又是一个常，就是他看任何法都是常。他看任何法，你说十二缘起，佛说十二缘起那也是假说，没有十二缘起，哎，又是缘成实性，又是空性，又是般若智，哎，所以在佛的眼里头，一切法都是常，就是什么呀？常无。慢慢的我们会讲这个道理，这儿还没提出来，我也说一下，这个无常，在这个佛经里头啊，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就是我们平常人理解的，说没有不变的东西，哎，那无常就是说没有不变的，那就是说法都是变化的，这是第一个理解。在佛经里头，佛说话的时候啊，还会把这个无常解释为什么呢？无是常，就是你比如说五蕴无常，佛说这句话，他实际上佛有的时候他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五蕴无，这个是一个常一不变的真理，这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哎，这个无常有这种解释，后边有可能提到，这个地方没提到，我也那个跟大家说一下，反正就是说，你掌握三性之后啊，你的任务就是去看佛经，然后看的时候看不懂了呢，你就找。佛说这句话是说的什么？你像这儿说一切法常，你就知道这是说的缘成实性，因为三性里头只有缘成实性是常嘛，哎，是常与不变的，一切法常。然后有时候说一切法无常，比如说对小乘就是说一切法无常，哎，这个五蕴是变的，里头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灵魂，哎。这一切法无常，这是说的什么呀？说的遍计所执性，就是凡夫所执着的那些法是无常的。然后有处说一切法非常非无常，说的是什么呀？依他起性，就是佛菩萨实证道的真实境界，三界唯有心，在三界唯有心的那个境界里头，没有语言，没有分别，没有凡夫所执法。所以你说那个是常的案例，跟那个无常的案例都没有离言境界， 无非是这三种。然后后边举了很多的例子，在这儿呢，我就举一个它里头没提到的，它里头没提有空有无二，是不是啊？哎，说这么重要的，我们学整个学佛就是为了搞清什么是空，什么是有，什么是无二，是吧？三性，哎，怎么这个会没有呢？实际上，他讲的三性道理本身就是在讲空有无二。怎么讲呢？你看，他说，什么叫遍计所知性？就是意识所执着的那些东西，就是山河大定、男女老少，意识所执着的东西都是认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呀？是有的。哎，遍计所知性都是指我们面前的法都是有的，这是那个有。然后什么叫缘成实性啊？告诉你说，你执凡夫执照的那些东西都实际上是没有的，这就是空，哎，这是空有。然后到你证到初地以上的时候，必须什么呀？能所双亡，使这个空有不二，就是说语言分别出来的法全要空掉，最后要以无所得故才能够究竟涅槃。所以依他起性呢是无二，就是空有，全部空掉。所以这儿呢把那个就是说他为什么没说空有跟无二，因为三性本身讲的就是空有无二。哎，遍计所知性知道有，缘成实性告诉你说遍计所知性知道的那个有是无，哎，空有两个。然后你证到五蕴皆空的时候，就是能所双亡，能知道的无智亦无得，连智都没有，连得也没有，能所双亡的状态上，当然就是有空掉了，那个说有没有的那个空的空见也空掉了，哎，所以空有不二。所以上次我也讲过那个叫空有不二，大家一定要正确理解这个什么叫空有不二，哎，就是。因为有的人他会把这个给歪曲成说空有不二的意思是有，本来空有不二，它这个你要是从这个文字上吧，还不能说成有，但是呢，实际上在他那儿呢，就把这个给歪曲成有了。他说空有不二，空就是有，有就是空。你要是就这么讲，那还是你不能说这个是有，也不能说是空哈。但是实际上呢，他说空有不二，有就是有，有就是空，空就是有。导完之后啊，在他那儿实际上就落实到哪儿去了，就落实到有上去了。他实际上把空给，哎，那个否定掉了。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个误解，就是那个我们经常把佛法叫不二法门，哎，这个不二法门是什么呢？这是那个《维摩诘经》里头就说得很明白，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说这个佛派弟子去看那个维摩诘老居士的病，然后呢，大家在那讨论什么叫菩萨入不二法门，然后这个菩萨说他的理解，那个菩萨说，最后是文殊菩萨说不二法门呐，实际上就是离开二，哎，离开分别，就是离开语言，哎，就是离言境界。讲完之后呢。他说："这个维摩诘老居士说，仁者当说，你也给发表点意见，如何是菩萨入不二法门？"老居士在那儿呢，没说话，默然。文殊菩萨说："这个老居士啊，真是不二法门，就是什么呀？离言，你说出来那就肯定是二。”你这按那什么语言都是二，你不是二的你说不出来，哎，你按那不出语言来。老居士不说话，就是文殊菩萨说善哉善哉，说不没有语言，这才是真正的什么呀？不二法门，就是没有二，里头不承认二，里头没有二，不二实际上就是无二，这是不二法门的意思，就是说佛法是。离开言说的，离开分别的，离开思维的，没有凡夫的分别， 超越一切分别的，超越一切概念的，这叫不二法门，是实证境界，是超出凡夫境界的，这是说佛法是这个，这是叫做不二法门。后来咱们有的人给误解成什么呢？说不二法门，他理解成什么呢？就是不是二是一，佛法就一条路，哎。不二法门，你说佛法有两条路不对，实际上这个实际上就是语言了，就是你要是世间法，世间法也可以这么讲，世间法也是不二法门，是吧？你什么里头也是真理，只有一个，没有两个真理，对不对啊？所以那个这个解释呢，都是按那个凡夫世间法解释，不是佛法。这都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这个要按照这个究竟法来看懂佛经，理解佛经的意思啊，一定要理解它的真意，严格按照它的本意去理解，才会理解的正确。所以你看他这儿，我们就说这么一个空有不二，你理解之后，所有的那些常无常、空不啊，这里头有空不空无二，什么寂静不寂静，有自性无自性，哎，都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凡夫无非是二，哎，你的分别一分，所有的概念都是相对成立的，哎，有苦就有乐，哎，有这个什么上就有下，哎，你不分二，你就没有成立不起概念来，哎，有黑就有白，哎，有正就有反，哎，所有的二，最后佛教是什么呢？全部超越的。虽然我们暂时也利用这个二，哎，你比如说正见邪见，这也是二，暂时我们在凡夫末只能看到假法，我们就利用这个说安利，这个叫正见，这个叫邪见，哎，这样你先来用正见清邪见，清完之后再把正见怎么样舍弃掉，哎，还是不二。所以后边这些我们就不重复了，就是说明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在看佛经的时候看不懂了呀，你就去看佛这句话呀，它讲的是遍计所执性，还是缘成实性，还是依他起性？记住，依他起性是离二的，是无二的。这样的话，你一切佛经里的话，你都由三自性应随决掉，就是说你都可以用三自性看懂它。实际上下边呢还在这个还是在教我们怎么看佛经，这个颂子呢也简单过一下啊。如法实不有，如现非一种，这个说的呢全是遍计所执，遍计所执性，就是如法实不有，就是如果我们凡夫看到这个法实际上呢都不是有，但是呢你要说它没有呢又不是什么都看不见，如现非一种，就在我们面前呢它能显现出来还不是一种，什么都能显现出来，这都是我们凡夫所知法。然后就评论说这两种现象呢非法非非法，你看着好像有，眼前好像有，但实际上没有，这就叫非法，它不是法。你要说面前是一个树，你叫成它是一棵树，是一个法的时候，实际上你的那个暗含的意思就是这有一棵树，哎，他这说这个非法不是树，意思就是说这没有树，哎，这非法的意思。非非法就是说你要说这不是法呢，哎，他又在这儿，人们一看就是这一个树那一个楼，哎，他又，但是呢我们又不承认它是法，所以呢就说这个非法呢也把它否定掉，非非法，哎，就是你要说没有法那就有非法了，你实际上有这个非法，在否定它的时候实际上是承认成立什么呢，有非法，哎，就是说你这个法，你说这是树，我说它非树，哎，你这是一个判断，这是一个见，哎，这个呢也把它否定掉，我也不是成立一个非法，哎，只是为了对峙你那个法，我暂时用叫做非法，故说无二义。这样呢，我实际上我的本意是说什么呀？这两个都没有，哎， 这是空遍计所知性。下边一个呢，说依一分开显或有或非有，就是三性里头，你要是依一性说，比如说你依遍计所知性说，那面前都是有了；如果你依缘成实性说呢，那面前都没有。五蕴皆空。然后呢，依二分说言非有非有，就是说，如果依一他起性说，就是依三界唯有心的这个真实境界说起来呢，那你前边那个有跟前边那个非有呢，全都没有。所以还是三性，就是佛说的话出不了这三句。下边这个复杂一点，如显现非有，是故说为无。如显现，这是遍计所知性，显现出来都是遍计所知性。说它是没有的，所以呢，我把显现出来的都说是无，这是缘成实性。就是头一句话里头，实际上呢，总的说的是缘成实性，但是里头呢，它必须提到遍计所知性，因为缘成实性的定义就是告诉你遍计所知性没有，所以它离了遍计所知性，你没法成立那个缘成实性。所以实际上第一句呢，是两个，就是一个有一个无，两个都说了。犹如是显现，由于它就这样显现出这个假象来了。谁显现出来的呀？怎么显现出来？如是显现，这样显现，怎么显现出来的？你的心执着出来的，你的心分别出来的，是故说为有。所以呢，你这个能造成这种显现的那个分别、那个执着、那个心是有的。所以这也是理解三性的一种说法吧。下边呢是专门针对小乘跟这个中观，也就是三识说法前边那个初识说法跟二识说法做一个总结。初识说法里头空了一个什么呢？这儿是说空了三句：自然无、自体无、自性不坚住，也无自性，三种无自性。实际上我们总结出来就是小乘空了一个永远不变的自性。小乘里头承认有会变化的自性，比如说小乘说五蕴有、十八界有、十二处有、十二因缘有，但是呢它是无常会变化的，这个都是有自性的。物质有物质的自性，精神有精神的自性，因为没有自性就没有这个东西了，所以它是有本体的、有自性的。但是这个自性无常，这个呢就是凡夫见。我们凡夫，你看说有楼房、有山、有桌子，都是有自性的、有本体的。这是世间法。那小乘里头，那世间法没动，他学了点什么呀？学了点在这个五蕴这个无常法里头，没有一个不变的自性。什么呢？就是灵魂。没有一个不变的我，小乘学了这么一点这个说法，就去了一个人我。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在去烦恼，这样的话呢，他空掉人我就可以断掉烦恼。小乘，所以他三个总结起来就是小乘里头就空了一个永远不变的东西。当然他以空人我为主，实际上他还空了很多不变的自性。比如说你这个小乘当然是从外道过来的了，外道信的什么呀？在印度教就信大梵天，一切都是大梵天变化出来的。你要是现在呢，你这个基督教就信一切都是上帝，有一个不变的上帝，有一个永恒永在的上帝。这个伊斯兰教就是说有一个永在的中真主。他们呢创造世界、创造人类、创造一切。就是小乘把一切不变的东西都否定掉了。为什么否定掉它呢？就用头一个叫自然无，就是自然而有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就是只要你这个东西一存在，它一定有因， 这是小乘承认的一个基本原理。你要说这个东西说没有因，没有因就是什么呢？叫自然有。你比如说上帝，上帝呢绝对没有因，你谁也不知道上帝是从哪来的，怎么来的，怎么。如果上帝一有因不行，上你有生就有死了啊，那上帝就不是永恒的了。所以这个上帝一定是不知所以，不知来处，那就是什么呀？就是叫自然就有，没有因就叫自然有。
我再问一下，那无算不算自然的？
无不算，无是在我们概念里头，无是没有东西，它就不是有，所以它无是一个没有东西嘛，所以不存在原因问题，没有嘛。那不是，你要说真理自然有可以，你要说这个因为什么呢，好像谁也改变不了这个真理哈。再一个你就好像物理规律，说为什么它有重力啊，有什么呀哈，人们解释不了。这就是我说的那个，你把问题追到最根上的时候啊，就受到人类思维的限制，你就找不到答案了，那就只能是自然有。但是佛教呢，它连整个世界他都否认，所以你那个所谓的物理规律肯定也不行了，你是建立在那个你观察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所以它也不行了。所以小乘里头实际上讲的那个真理啊，就是头一个自然有，这是小乘真正的佛法，就这一点。后边两个啊是方便说假安利的。怎么叫方便说呢？自体无，他说什么呢？五蕴呢会变化，他说会变化叫没有自性，这个说法是说不通的，是方便说，就是为他过渡到大乘一切法无自性啊，一个过渡性的说法。因为那个时候在佛这个给小乘说法的时候啊，同时说大乘法，佛刚成佛就说了华严经，然后这个给声闻说法的时候也经常给那个菩萨说这个般若经，也经常在这个法会上有那个，你像那个舍利弗、阿难什么都这个参加过大乘法会，所以他也知道一些大乘的说法，所以他有一些小乘往大乘的那过渡的说法。像这个说无常变化的就叫无自性，这是一个方面的说法，自性不坚固也是这个意思，说你只要你的自性坚固就是不变，永远不变，这个东西就跟上帝似的，上帝有自性永远不变，不会，上帝不会生不会死不会老不会病，它就叫不变，这叫坚固。小乘说这坚固的东西没有，不变的东西没有，都是变的，都是变的，方便就把它说为说这叫无自性，这实际上说不通的。你就跟那个我们现在就一般人说桌子，桌子肯定有它自性，对吧？肯定有本身，你搬起来这就是自性，会变不变？会变，就是无常的东西它也是有自性的，只是它那个自性呢不是永远存在的，就馒头更快一点，你蒸一馒头，如果自然的呢放在那儿长毛烂了，然后坏了，然后分解了，它有自性吗？有自性，但是它的自性一直在变化，这是小乘的。然后下边一句呢是总结的那个大乘的，中观的这个呀就是了义了，就是好像说小乘那三个说法，第一个就是了义说法，自然就是自然生的东西没有，不存在，这个是永远的佛法，永远不变的。小乘实际上核心就是这个。你比如说灵魂，谁也不知道说为什么非一个人一个灵魂，灵魂是谁生的呀，从哪来的呀，没有答案，这就是自然有的，这个东西呢是绝对否定，所以小乘里头实际上有的佛法就是这个，就是自然生的东西是没有的，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到这个大乘到中观讲，就讲一切法无自性， 这个无自性就不是小乘的一个讲法了。这个无自性讲什么呢？如执取不有，故许无自性。就跟你所执取的那个东西，它是没有的。我们执取的什么呀？物质、精神、人、我、法、山河大地、楼房、树，这都是我们执取的东西。哎，这些都没有，这叫无自性，就根本没有，这是了义的，这就不变了。般若经里头说一切法无自性，到这个唯识永远不变，它只是比唯识说的少，就是光说了什么没有，没说什么有。但是他说的什么没有这一部分呢，说完了再没有剩，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自性，如梦幻泡影，这就是真理，永远不变了。所以小乘的真理是头一个，这个大乘呢到般若经的真理，这个全部都是真理，只是这个真理还没说，这个就是还有真理。哎，这个没什么是没有，这个真理说完了。然后后边几句呢，就是这个跟着一个无自性呢，在这个就是扩大一点。说一切法无自性，由无性故成后后所依止。后边的那个，我们说后边还跟着三句话，后边一句话，后就是后边三句话都是依止这个无自性成立的。哎，说因为无自性，无生灭本寂，因为无自性，所以没有生灭。哎，依靠无自性成立无生灭。因为无生灭，所以本来寂静，你没有生灭就当然本来寂静了，你生灭是不寂静吗？因为本来寂静，所以自性般涅槃。自性般涅槃的意思就是说，它本性就是圆满的，没有苦。我们一切法本身就是圆满的，因为它根本不存在。说那我为什么说有苦啊？这跟这个真理一点关系都没有，或者是说你就是因为没认识到这个真理，所以你有苦。哎，没有的东西你认为有，结果你去追求，你当然苦了。那纯粹是一个叫天下本无是，庸人自扰之了。哎，天下本无一切法，你呢在那每天忙活的痛苦的不得了，那就是你完全是自找的吧。说你为什么非自找啊？因为你错误认识，因为你的颠倒认识。就好像如果说简单一点，就好像你看小说，为小说里头人啊哭啊什么，看电影啊为他们哭啊笑啊，哎，甚至有的人可能还看了这个小说电影什么，就是陷进去，还有自杀的，还有什么啊，这个那都是完全是你自己找的这个麻烦。实际上我们面前这个法也是这样，本来就是梦里的法，你非拿它当真，非要痛苦，那没办法，就是你自己愚痴嘛，就是。好，上节课讲到富有四种意趣，四种秘密，这就是解释一下佛经里头啊，佛经常会用的一些说法的方法，告诉我们，这样的话你读经的时候就会理解的更准确。我们上次讲了第一种意趣，说什么叫意趣啊，就是佛的那个意思啊是指向去向一个意思的，就是他说这个话呀里头有所指，就是他有心里想着一个目标，说这个你把心里想的目标说出来不就行了，说出来效果就不好了。为什么呢？正因为他说出来效果不好，所以他才要换一个说法，把那个会引起误解的那个我先不说， 我给你光说一个你不会误解的，就好像我们说的那个小孩子啊，问那个妈说我从哪儿来的，哎，你这个小孩子太小呢，你给他就是按照教科书上这个真实的讲，他会产生很多误解，而且还会出很多这个误解之后，小孩子很真诚嘛，他会这个不定出什么事儿，哎，误解嘛，误解了你知道出什么事儿，所以呢你就会乱套，哎，那怎么办呢？就来一个意趣，就是什么呢？啊，你哪来的？你就给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完了。哎，你看那个中央电视台不是问过吗？说大街上捡的啊，什么阿姨送的，什么那个大水冲来的，还有一个说是卖红薯的送的，他还觉得那个是对，他说我好像小时候特别爱吃卖红薯啊。你解决了他的问题就完了是吧？哎，你长大了慢慢的他就那个懂了的时候，他就能真正懂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为什么要意趣，为什么要秘密，就是说直接把这个真话告诉你，就是不利于你修行，不利于你理解。哎，比如说第一个平等意趣，就是佛在经里头说过这样的话，我过去曾于某劫记名圣观正等觉者。这个圣观是谁呢？就是毗婆师佛。圣观是意义，意音就是毗婆师。毗婆师佛是谁呢？是过去七佛之一，就是在释迦牟尼佛进贤劫之后，释迦牟尼是第四佛，第四尊佛，他前边有三个，然后上一劫最后三个，哎，这样的话呢，加上释迦牟尼，这是过去七佛，毗婆师佛是他前边的一个佛。但是佛在那个经里头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我过去在多少多少劫之前呢，我曾经是叫毗婆师佛。哎，那个时候他说这个，当然他是为了说一件事儿，说一个道理，说那个时候呢，我有一个弟子，他问了一个什么问题，或者有一个什么情况，我怎么给他解决的？他目的是说这个法。有的人可能就会产生矛盾，说：“哎，那释迦佛究竟是第七个七佛里头第七个，还是那个前边那个毗婆师佛呢？”他就会产生这个疑问。在这儿呢，当然他那个当时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就是我说的那个，他要解决目前的这个问题。他必须是有一个以佛的身份来说，就是只有佛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释迦佛刚成佛，他成佛之后的事迹大家都知道，他不能那个打比方，不能造假。他在这个成佛之前呢是菩萨，哎，又没有佛的身份，所以这个时候呢，他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就得以一个佛的身份来说，那怎么办呢？他就说，在多少劫之前呢，我那个时候叫毗婆师佛的时候，哎，有一个弟子啊，他出现这种情况是怎么解决的？哎，把问题讲清楚了，把他的问题也解决了，就完了。哎，说为什么释迦佛不是毗婆师佛？他告诉弟子说，我那个时候多少劫之前是毗婆师佛呢？就是一平等一趣，就是什么呢？佛在成佛之后啊，一切佛的法他全知道，这个其实很好体会，就是所有佛不是所有的信息都知道吗？在你知道所有信息的时候，所有佛的智慧是平等的，因为世界全部信息是一个，就是一个嘛，你都知道，那就是平等的，无上正等。正等的等就是指的佛得到的这智慧呢，这种智慧不管谁得到都是完全平等的，完全一样的。你谁要是比谁少一点儿，你就是没圆满，你就成不了佛。谁要是比谁多一点儿也不可能，你多一点儿就证明别的佛都不是佛，是不是啊？那个有一个说法叫诸佛同一法身，所有的佛都是一个法身。说这怎么理解啊？实际上他那个法身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那个智慧，就是那个，你比如说我们说法身是所有的佛法， 所有的佛对所有的佛法全是精通的，哎，所有佛法他全知道，智慧全圆满了。那当然的，所有的都是那个法身都一样，哎，不是，实际上这个意思不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法身，谁成了佛谁都是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是他们都有一个法身，但是那个法身呢完全没有一点点不一样。为什么呢？还用我那句话说，就是什么叫佛，就是他知道所有信息，你谁达到知道所有信息了，谁就是佛。你想，你心里都知道所有信息，那不是所有佛的那个知道的完全一点都不差吗？完全一样。所以一平等一清等，就他跟那个毗婆师父有什么差别啊？没有一点点差别。所以他可以说他是哪个佛都行，就是说依这个实质上的平等来说，他可以说，哎，我曾经是什么佛，我曾经是什么佛，没问题，这个意思。第二种，别时意趣，未如说言，这都是佛经里说的话啊，说若诵多宝如来名者，便于无上正等菩提以得决定。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念诵多宝如来的名号，哎，现在我们念这个，就是在我们现在末法这个现在流行，就是都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啊。这个实际上你想，你念多宝如来跟念阿弥陀佛是怎么样啊？你他和智慧完全是相等的，他们共于法身，没有区别。所以你念多宝如来，你念阿弥陀如来，你念释迦如来，实际上等于都是念那个所有的佛。哎，这个话说呀，说如果你念一个佛的名字，你就于无上正等菩提，就于这个佛的智慧啊，以得决定，就是你肯定能成佛了。你于这个佛的这个智慧以得决定，就是说你已经决定能够得这个智慧了。又如说言，由为发愿便得往生极乐世界，这都是佛说的话。佛说呀，你为是只要，你只要发愿你就能往生极乐世界。哎，佛说过这样的话，大家现在想一下，你信不信这个话呢？你要是我们现在学了唯识的呀，就有点不太，就有点这个怀疑了，说这个话应该是里头有什么秘密，有什么这个就是佛没说出来的话。哎，但是呢，他佛对当时对这个就是他说话的这些人，他就是信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佛知道你这样说是对他们最好的教法，而且你这样说他信，而且也只有这样他才这个就是才信。对，然后咱们就现在就来说这个学了唯识之后，你说这个里头是有什么秘密啊？首先说，如果你只是送一个佛的名号啊，你应该得不到佛的智慧。因为那个心经啊什么说得很清楚，菩萨跟三世诸佛都是一般若才得无上正等正觉的。般若是什么呢？就是五蕴皆空，哎，十八界皆空，就是这个。你得学这个道理啊，你得得正见啊。般若正见是吧？般若正见就是空见，是般若正见。空见什么呀？凡夫所知一切法空。你得明白啊。你首先你得知道凡夫所知一切法空啊，然后你还得明白为什么空啊。你还得把这个道理学得很透很透，然后还得反复熏习，最后你才能够成就这个觉悟。这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道理。但是说佛为什么这个时候在说你只要念佛的名字你就可以得到，就可以成佛呢？这就是啊，刚学佛的人，当然这个因缘啊，他是信佛已经信了。为什么呢？他是不是根据般若信的？他是什么呢？根据其他方面信的。比如说有的看这个，你像阿难，他就是看佛的形象好， 他说这个人能修到这么庄严，他说我得去学佛去，我得跟佛学。哎，有的人呢，可能他这个菩萨救助他了哈，他感觉世界上没有人这么热心，这菩萨太伟大了，我要学佛。哎，有的呢，就是觉得佛威力大，发现什么妖魔鬼怪，哎，你信这个信那个都不如佛的这个威力大。好多天神他都比如说，那天神说我皈依佛，哎，我信佛。他觉得佛是这个法力无边，哎，他是根据叫先以欲构迁嘛，先求财得财，求子得子，哎，他觉得这个佛法很厉害，他先信了，信了之后去学，学呢，这个时候他本来是完全是世间法，是吧？他求财求什么，哎，只是觉得这个佛在世间是一个大神，哎，太神了，他信了。这个时候你来了之后，就给他讲这个很多道理啊。他不接受，哎，他听不懂。这个时候呢，但是呢，你又要给他说他要学佛，你要给他一个法门，怎么办啊？佛就给他说，学佛很好学，哎，你呀就每天多念阿弥陀佛，哎，多念那个如来名号，你就能成佛。他一听，哎，这学佛不但这个很可信，好。这个修行方法也很那个简单啊，也不耽误我上班，也不耽误管孩子哈，哎，我不耽误做饭，不耽误走路，我一边走路一边念阿弥陀佛就行了，哎，他就又适合他，他又接受，他又高兴，哎，说实际上就是哄着他一步一步的，就好像小孩子上幼儿园一样，是吧？啊，小孩子不上幼儿园啊，给他这个。这样骗他，那样哄他，反正就是说，哎，你要去给你什么这个呢，哎，反正你就让他接受了，高兴了，去了，哎，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
在学习，
哎，在学习，就是这个意思，哎，所以呢你就跟他说，佛说，哎，你就念佛就这个就可以成佛，哎，他就高兴了。你如果说你得修三大阿僧祇劫，你得知道这个一切法空的道理，好家伙，他一听他就跑了，哎，又难哈，啊，又跟我没关系，他觉得我就是为了求点财，我就是为了求全家平安，你让我去学五蕴皆空什么，我管这些干什么呀？哎，他就跑了，这就对这些人呢，实际上这是一个什么呀？这是一个重因。就好像那个世亲解释里头他举这么一个例子，他说有人集资，他让你投资，说你啊投一块钱到这个年底啊能给你分一千块，那一听好，哪有这个利息啊，哈，高兴他就来投来了，就是说你投一块可以得一千块，然后呢他说这个说法呢他叫别时一去，就是说他不是说你现在往这搁一块我立刻就可以给你一千块，哎，他是说我以后，哎，慢慢的我做买卖什么，哎，运作，我最后呢能给你，你这个能赚一千块，依这个意去，他给你保证的说，你投一块，我给你返回一千块，是别时意去。像佛说的这个呢，也是这个意思。佛说的是不是真话？是真话。你现在开始念佛名，你念佛名就是结佛缘呐。你结了佛缘以后，哎，就可以升到有佛的世界，佛就可以跟你说法讲道理，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哎，你当然就可以成佛了，是吧？哎，他有这个就是有里头的这个道理，但是呢实际上不是说你在这一念这个佛名你就可以成佛了。我记得不确切啊，流传那个话叫怎么一称佛号即得无上觉，哎，这都是鼓励的话，这都是鼓励的话，就是鼓励你，你一看好家伙，这一本万利啊，我就念佛号就可以成佛，哎，这倒好，哎，他就高兴，他就去念去了。你要再让他说先修布施持戒什么，他一听好家伙，让我拿钱我跑了，哎，是吧，哎，你得根据人的根性来，哎，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别时宜去，哎，就是说先种上这个因，以后你一步一步佛就会教你，就你一定会成佛，哎，所以这话也不错，哎，只是呢里头有一个指着个什么意趣啊，就是别时意趣，哎，就是你要经过一定的时间，哎，这个 由为发愿变得往生极乐世界，怎么回事呢？也是这样，你如果一开始就给他讲真话，说不能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往生彼国，那你又得造善根，就是学佛法，又得这个福德，哎，又得布施，又得持戒，又得不杀生，什么条件多了，而且你还达不到一定的就是程度，你还往生不了。哎，他一听，好，这么费事啊，我甭去了。哎，对，你一开始佛就说，由为发愿，就是说你只要发愿呢，你就可以往生。哎，他一听这个好办呐，所以他就在这发愿门头，我每天念两遍。他说，哎，那个好办，而且这个人们都喜欢叫一本万利的占便宜啊，这多合算啊！啊，你只要发愿，我现在那个你这个世界，你看世界上哪有好的地方啊？美国好，美国好吗？美国刚到美国，飞机就给掉下来了啊！所以他看着你怎么能跟极乐世界比呢？哈。哎，然后那么好的地方哈，哎，结果呢，你只要发愿就可以去，当然他高兴愿意发愿了，就让他发愿。你发了愿，念了佛，这一生他不一定，他说变得往生，但是那个是别时意趣，不是说你发了愿立刻就能往生，或者你发了愿这一生就能往生。哎，你发了愿之后，你念佛跟佛结缘，好多居士啊、和尚啊就来启发你，你在这里头混的时间长了，慢慢懂得道理多了，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嘛。你得这个，他有很多方法，哎，在那儿，你看那些老居士、那些和尚，我一开始学佛的时候，我到五台山那个外边下雨，我就在那个天王殿多待一会儿，我就看那个和尚进去一个人在那磕头，他就说保你全家平安，什么保你那个发财什么，哎，进去。我就有点那个心里说，你这不是磕个头就保了发财了，就保平安了，说那个就是言过其实哈，心里头就有点那个，不过我也没表现出来。没想到人家和尚知道，等着没人了，那个和尚就跟我说，我这个给他每个人来的都说几句啊，是鼓励他多拜一拜。他说你看着好多人在外边看看，哎，就走了，连门都不进。嗯，有的人甚至进来看转两下又走了，哎，那个头也不磕一个，就是你这样，你多他那个人一听见我在这说，哎，这有这个好处，说不定他就磕一个，那叫一举手一投足，哎，就结上缘了，哎。后来我一想，那真是那个他有那个就是用各种方法呀，想办法让你结缘，然后呢，由于这个结缘，以后有人度你，你就可以学佛法。所以你看佛这就是苦口婆心，为了这个让各个层次的人都能够进入佛门，所以呢他会说很多这样的，你看你一发愿就可以往生，哎，他就发愿了。你如果不说这个话，你说实话他也不发愿，那何年何月往生，你还没发愿了，光这个发愿就要费多大劲呢，多少劫你都让他发不了愿。那个我记得那个佛还有一次，有一个喝醉了跑到那个佛那儿非要出家，然后那个佛就说给他剃，那个弟子说他喝醉了，他不是真出家，佛说给他剃，结果给他剃了，剃了之后结果睡了一大觉，第二天醒了一看都给我剃头了，我要回家，佛说走吧，嗯，就走了。那弟子说你让他剃这有什么用啊，佛说就由于他这一次剃过，就是在这待了一天哈，剃了一个头，他说下一生啊他就能出家，他有这个因缘了，哎，就跟那个叫莲花色比丘尼啊，神通第一，说他是怎么那个出家因缘是什么呀，就是上一生他当演员的时候演过比丘尼，哎，你演比丘尼你就得学说比丘尼是怎么走路，比丘尼是眼神是什么，哎，什么街你就得学那些东西啊，哎，所以这个都是方法，哎，你要不是佛想这么多方法，我们什么时候能入佛门也很难说了。所以现在大家就理解了，就是说佛说的这话呀，它实际上里头是包含着真理的，就是说 实际上你念佛发愿，你是能往生极乐，是能成佛，但是呢是别时易趣，就是说你实际上你还要达到那个标准你才能往生，你必须达到圆满的标准才能成佛。哎，但是呢它这里头包含着真理。三，别意易趣，就是里头有别的意思。魏如说言，佛经里头佛说呀，若以逢事而所敬且和沙等佛，于大乘法方能解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已经遇到了，而且奉事，就是供养过，奉事过，奉事而所，就是你那个地方，就是在你遇到的那个地方啊，净切河就是那个恒河，这是一因，恒河沙的等佛，就是说你必须已经遇到过无数的佛，恒河沙无数啊，你必须遇到过无数的佛，而且供养过无数的佛，逢时遇到，事事成事，哎，就是说供养啊什么，你必须遇到过无数的佛，于大乘法方能解义。你对这个大乘，因为大乘法是了义法呀，甚深呐、啊，你才能够读懂大乘法。哎，所以那个《金刚经》就会说，你如果能够读懂《金刚经》，那就不是于这个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了，那就已经在遇到过无数佛了。这个话注意啊，这个话你要看表面上啊，这个也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呀？你遇到过无数的佛，你供养过无数的佛，你就能读懂大乘法吗？你应该是这个，就是说听无数的佛讲过大乘法，而且你还反复的问过问题，解决了所有的疑惑什么，最后你才能够懂大乘法。哎，但是佛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也是那个就是叫别意，就是说这里头有别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也是鼓励，就是说你像那个有的人可能说，你像我们现在一般知识分子吧，说这个我理解学佛呢，佛就是讲这个正见哈、啊，讲真理，哎，我就这个研究那个佛经，研究理论就行了，哎，那个烧香磕头那都是那个迷信老太太的事儿啊，觉得那个都无所谓哈、啊，好像形式上的事儿。好像主要是掌握正见，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误解。为什么呀？你怎么能遇到佛经？怎么能遇到善知识？怎么能够讨论佛法？怎么由这个善知识能给你讲那个佛法呢？你先得结这个缘，否则的话你连那个佛法你也碰不到。所以呢，你先得就跟我们说的那个，你一开始接触佛法是什么呀？你先得什么求财的、求子的，先去求。一开始是求什么大仙儿，然后有的是求什么这个那个地方也有很多那个就是神人了哈啊，他也会吹牛，我能干什么干什么，哎，后来求有的求土地，有的求什么，哎，有的求观音，哎，后来发现呢，观音这个连观音哎威力大，比他们那个不能比，哎，慢慢你这样先得有这些因缘，那你才能听到观音的圣号，才能听到佛法。所以这个意思就是鼓励你啊，先要去跟佛结缘，你先要这个求让我生在有佛的世界，哎，看到佛之后呢，要这个顶礼，要供养，哎，这样的话就说你为什么要供养佛呀？就是结缘，你供养了他，就等于他欠了你的债，他要不要还你啊？肯定要还你，他怎么还你啊？他首先得碰到你吧，碰到你之后，佛怎么还你债啊？他有什么呀？他就只有佛法，这就是一个交换，就是说你供养的饭，哎，他呢给你讲道理，讲真理，哎，鼓励就是说你先得这个供养诸佛，你先得结缘，然后佛就会跟你说法，你听了法之后又提问题，慢慢讨论讨论，你对大乘法慢慢你就能解义了，哎，他把中间环节给你那个省略了，哎。你后边还有这个很多这样的，就是 就是佛，你一开始先得让他走第一步，第二步先得鼓励这个，这样就好理解了哈。尤其第四个，咱们就接着讲，你更理解的意思。第四个叫布特伽罗亦乐亦趣，布特伽罗是这个亦音，那个亦就是数取趣，就是数就是无数次的入那个六道，哎，就是有情，所以你布特伽罗就叫众生也行，哎，说众生亦乐，什么意思啊？就是让众生高兴，这么一个意趣，就是佛呀，为了让你高兴，你世间法也是这样，你让他上幼儿园，让他上小学，让他学习，你得有点，你得让他高兴，喜欢是吧？得把这个苦事给他说的那个高兴了才行，哎，所以那个我们学佛，佛也是这样，就是你得让他高兴。然后你看怎么呢？举的什么例子呢？说为如为一布特伽罗，就是为一个众生啊，先赞布施，后还回子。子就是那个斥责，什么意思呢？就是佛呀对一个人呐，先赞布施，到后来呢又否定这个布施。说怎么会这样呢？就是叫为了让这个人高兴。怎么讲呢？比如说这个人刚想学佛，想学佛你得学六度哈，学六度，六度是有次序的，就是说这个人你如果连第一度也都做不到哈，你做不到第二度，哎，就是你如果这个人吝啬的不得了，布施都不布施，第二个叫什么持戒，他肯定吃不了。贪呢，你让他说我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他就，所以呢先从布施来这个破，哎，就是等于是布施最容易的。然后佛就给他说什么呢，你那个人说，哎，我佩服佛，你帮我解决大问题，我想学佛。佛就说呀，那你先学布施。布施的那个道理比较简单，世间也会讲这个什么不舍不得呀，什么有很多啊，好像这个没有免费的午餐呐，什么你总要付出代价，你才能得到利益哈，哎，所以呢，你要用佛教我们讲那个最简单道理，就是说什么呀，人人的关系其实就好像银行存款的关系一样，你付出就等于你往银行存款，你这个取得就是从银行里取钱，哎。如果明白这个基本道理呢，那你对这个布施就高兴了，是吧？因为你着急取钱干什么呀？你反正是你存了多少功德就是多少功德，你着急取出来，只不过放在你这儿，你不取它也丢不了，是吧？你着急取了干什么呀？然后说，我这个世间人一般认为布施就好像我这个东西不是我的了，给了别人了，我亏了。你要是讲了这个存钱的道理呢，你只是这个就是存到银行里了哈，而且还有利息，你怎么对别人，别人肯定怎么报答你嘛哈，这是客观规律。哎，如果这样一讲呢，他觉得哎这个存钱倒不错，高兴，他喜欢这个布施了，哎，想通这个道理了。先赞布施，就是说就是学佛呀，你那个就是要学会贡献啊，要学会给予别人，要帮助别人，这是一个很低层次的。就是你如果一个人光知道贪呢，他永远是烦恼，因为那个贪有多少没有足啊，就跟人说的，你世界首富了，他也整天在那琢磨我还要干，还要跟别人怎么争怎么抢，哎，还是烦恼。但是呢，你如果要是这个就是布施，那是一种就是前所未有的快乐，哎，如果你把他这个贪或者吝啬这个毛病改掉了，让他布施，布施的时候啊，他那个感觉不一样了，布施你是富有者，你是富有者，别人是穷人，你来这个就是帮助别人，那个感觉是这个就好像那个世间说，你这么一付出，实际上有精神的快乐。你像那个小孩子，就是说 小孩子让在家里干活不干，跑到别人家之后积极的不得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给别人一干，那个别人一干就夸，哎，哎呦，你看人这小孩又懂事啊，又勤快，干这个这么快。在家里头，大人好像没那么夸的那么勤快，他就觉得特别亏，而且还连打带骂的让去干的，当然更不高兴了啊。他为什么呀？他就是享受一种，也是一种交换啊。哎，我付出了，哎，有一种精神的愉悦。这样的话呢，先暂布施，哎，让他养成这个布施的习惯。等着这人这次想开了，哎，布施挺高兴。佛就说呀，这布施啊，这是个就是不算什么，不算什么高尚的品德，你不就是啊，多存点功德，多存点钱吗？说实际上啊，最大的布施啊是什么呀？不贪持戒。就是你，哎，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什么不说谎话，哎，就是要求高了，哎，这个时候就是跟他说，什么叫回子？就是说一开始说我怎么学佛呀？佛说呀，你布施就是那个最好的学佛，哎，布施就有很大功德，哎，先让他高兴，鼓励他。等他的布施能布施了，哎，想通这个了，就说布施啊，哎，这不算什么，哎，还有更高的功德了，什么呀？持戒，哎，等着他能持戒了，然后，持戒，那你看人家都能持戒，忍辱才是最难的啊！忍辱你要能做到，那才不得了了，啊，忍辱是最高的功德，哎，又修忍辱。等着能忍辱了，然后呢，你能忍辱了，这个人心就这个就是八风就很难吹动了，该修禅定，哎，你才能修禅定，你才能静下来，你才修禅定，那是真修，就是什么呀？要把世间一切都放下的，你才能修禅定。你像这个说，做买卖什么的，到那修会禅定，你肯定的深不了。深入不下去，哎，你心里那个心深层的，你挂碍着多少东西，你怎么可能静下来呢？不可能，哎，然后最后禅定能入定了，就跟他说，哎，这入定啊，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哎，真正的这个叫功德呀，是智慧，哎，这才到最后，这都是一步一步的来，这个就是引导他。说一开始为什么说布施功德最大呀、啊？哎，就是为了让他高兴，让他这个，哎，然后再一步一步的来那个，如于布施，如是施罗，施罗就是戒，持戒，即一份修当之一耳，一份修就是一份一份的修，哎，六度一份一份，一步一步的来引导你，你看。这讲了四种意趣，就是说佛在经里头啊，你不要太执着这个就是表面的话，嗯，就是说如果你非要执着表面的话呢，他有一些人考虑比较深的，他就会提出问题来，提出疑问来，哎，当然那个当局者他是不知道，你比如说这个人刚学佛，你说这个布施啊是就是最大功德，哎，他高兴。哎，他不知道，因为他不知道后边的深意，所以这就跟那个说小乘二乘所入涅槃非真实也，在法华经说了这个话呢，你就不能去对那个小乘说，哎，因为佛正对小乘说，说小乘这就是了一法啊，这个入涅槃这就是真的涅槃，哎，他因为他只能接受小乘法呀，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对他说，哎。就好像说你一个那个大学生了，你就不能那个到那个小学去跟那个小学生说，老师说这都不对啊，说小数不能减大数，小数就能减大数，哎，老师说的不对，哎，你就不能去给那样去给妈妈去，对吧？你跟他说小学生脑袋就乱了，我小数怎么减大数啊，啊，我本来有2块钱我还能花5块钱啊，他这就乱套了。哎，所以老师那个时候就跟他说，是你谁劣势的把那个小数减大数错了，哎，你得倒过来，对什么人讲什么法， 所以呢，我们说话也是要注意，不要到讲了这个就去对那个念佛的人去说去了啊，别是一句是吧？对他，你就是说，就是你一心念佛，哎，就能往生。这个话没错，你一心念佛就能往生，他不是指的成佛呀，他不是指的成佛，哎，那个一心念佛就能往生，他实际上就是取那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人在投胎的时候，必须有一个叫投胎的意识，就是你必须起意，必须动念。你如果不起意，你投不了胎。你比如说，一般正常的那个六道轮回就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那个要下地狱，哎，他就会显现那个你冷得很，或者你的临终病高烧，你要冷得很，要找热的地方，哎，一个大宫殿烧着火很暖，你一跳，哎，进去了。或者投胎那个有那个故事很多，我们这儿流传的说那个我们那儿有一个呀，就是拿人魂的。他该死了，他拿魂是给送到那个正定府，就阴间给送过去。结果这个老乡们不信，有一个小伙子就说：“你能不能带我去那个看看哈？”后来就带他去了一趟。到那之后呢，告诉他说：“你在道边上站着，我进去交差，交了差我回来就领你回去。”结果呢，他在那站着见一车那个姑娘，大姑娘小媳妇儿，哎，一车心啊啊过来了。他一看呢，就叫他，叫他，他就那个跑到车上去了，就跑了。结果这个一回来呢，一看没有他，赶紧回来。回来之后一看，投猪胎了，然后就赶紧又到那个猪生出来的那个，把他那个猪给摔死，哎，然后才把他那个魂给叫回来。就是他会出现那个，就是你在临终投胎的时候啊，不管出现什么景象哈，就是总是你要起一个意。我要进去才会投胎。这个念佛最后往生那个呢，就是取这个什么呀，就是你一直念佛说我就是求往生，我不投六道轮回哈，就是你见到什么其他的境界不是三圣来接我不去，不去你就投不了胎，哎，我就是要三圣那个来接。你这个信心如果非常坚定的话，它是利用这个投胎的时候必须你起意。所以如果你万缘放下，一心念佛，一心这个求往生，那真是尤为发愿，确实能往生，哎。但是这个实际上这里头还包含了很多话，什么叫万缘放下啊？说实话，你前途要不是学过佛法，你要不是懂很多佛法的道理，你怎么可能万缘放下呢？怎么可能达到一心呢？是不是啊？实际上它包含，有人说那个他就是没有怎么，你比如说我刚学佛的时候看一个光盘，南京一个老太太90岁念佛94往生，4年，而且那个往生非常殊胜，那个他全家都帮他念佛，福报特别大，那个多次见佛，孩子们都给他录了像，就是念着念着突然那个眼睛就亮了，一看那个显然三生就在面前，那个多次见佛，那个然后往生，往生之后烧那个舍利那么多，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呀，就是一根骨头烧成一个阿弥陀佛的接引像，洁白的接引像，而且那个形象呢非常的完美，真是不得了，网上有，你们大概搜能搜到那个视频，就是少半边脸呢、啊、是那个不成的，是那个就好像那个烧煤烧的那个流那个东西一样，有少半边脸，剩下之后那个螺旋髻哈排的特别整齐，耳朵哎呦那个一个手这样，一个手鱼眼印，那个非常的优美，那个面相跟那个衣服的条纹，当时刚学佛一看真是震惊，说一个老太太她要把这个阿弥陀佛的接引像在心里印到什么程度才能够，他烧的火化之后一根骨头完全就烧出一个哎佛的立像来，而且还有什么呢，立像拿出来之后呢又在那个灰里头刀出一个莲花座来，那个莲花座也是非常标准非常圆，莲花瓣一瓣瓣非常的那个好，莲花座呢拿那个阿弥陀佛像呢往里头一放正好， 那个阿弥陀佛像底儿是平的，那个里头是平的，而且那个圆座往里一放正好。你就可以想象老太太达到往生的标准，说这一生呢她也没学义理，她也没福德因缘，她最后就是有一个，就是有一段时间呢她念不成，那个嘴哆嗦念不成，老太太自己感觉到了，老太太说去帮我买鱼放生，就是肯定她的那个业障现前了啊，就是那个业障阻止她不让她念佛，结果哎放了生之后又能念佛了，就中间有那么一个障碍。你就想老太太实际上前生她要积累多少善根福德因缘，她这一生才能够就是闻佛那么长，就是四年嘛，那么短时间，而且90岁，你说那个人他能那个已经那个精力什么都不行了。所以这都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佛呀，你像那个说你要逢是无数的佛才能够听懂大乘法，实际上这里有包含着这个真理。下边四秘密，前边是四意趣，四秘密，意趣跟秘密的区别就是意趣是他说这个话有一个没说出来的有所指的目标，秘密呢就是这个有没说出来的话，道理也就是那个我们说的，这个时候他如果把这个秘密说出来效果不好，哎，他就先不说这个效果不好的，先说那个效果好的话，哎，这样就好像是有秘密了。第一个秘密叫令入秘密，就是让你入到佛门里头，让你入到佛法里头，这样一种秘密。为声闻乘中或大乘中，依世俗地理说有补他伽罗及有诸法自性差别，就是佛在小乘或者是大乘当中啊，有时候呢他依世俗地，什么叫世俗地，就是世俗就是指的我们世间的人，世俗就是指的世间的人，地是真理，世间的人的真理，哎，地理就是真理，世间人的真理，依世间人所说的真理说呢，有人有法，哎，人有自性，法也有自性，人有差别，法也有差别，有自性差别，就是有，就是说你说的这个面前的，我就说，哎，都有。什么时候说这个呢？一开始学佛都这样说。一开始如果这个人说我想学佛，我怎么学呀？你上来就说没有你，没有佛，没有佛法，那没法学了，是吧？这个时候你就得说啊，你想学呀？哎，我告诉你怎么学。你看，有你有我，这是有补他伽罗吧？有自性吧？哎，然后还得有法。哎，我送你一本佛经，我送你一张光盘，这都是法吧？都是有。哎，这就是说，本来没有我也没有法，那佛为什么要依大家就是世间人说的真理，说有人有法呢？令入秘密，就是他这样说是为了让你能够走进佛门，走进佛法。哎，所以不要执着，就是佛说了就这样。哎，你要看佛说的是什么意思。哎，佛有时候他说话他没办法。你上来都讲为实，都三成两意，那肯定佛得度的人一下就没说嘛，叫100个人学佛，肯定是这个叫学小乘的最多，学中观的学30的最少啊，这个好理解哈，就是说为了让你走进佛法，佛一开始没有把全部真理拿出来，哎，先这个一点一点的说，大部分道理呢，先用你的道理，哎，先依着你说。然后给你加进去，像小乘就是一开始什么都你说什么都有啊，什么都有，哎，但是佛就告诉你什么，就没灵魂，就没那个你说有一个我，他说你没那个，哎， 这个呢比较好通，为什么呀？他执着的有的那个法呀是限量所得，你看颜色声音它是它没动就出来了，这个我呀是比量比出来的，没有限量，你看不到我，你去找我去找不着，谁见过我？我们说说那个叫有人见那个哎一个人死了哎见他魂儿上去了，那是咱们叫一生身中阴身，哎不是那个灵魂，他也会死也会变，你如果他立刻投胎一走一投胎中阴身没了，哎那哪是我呀，那比那个这个肉身你至少还可以几十年说是我啊，几十年才没有。所以呢你要真找那个就是说在六道里头来回钻来钻去一个不变的我，没有限量，看不到那个东西，那是人们猜想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小乘这个我好空，然后呢你到这个大乘，就是到那个二识就不好空了，二识它不是不管空这个人我了，它要空法我，就是面前法没有，这个法不好空在哪，它是限量所得，就是色声香味触是客观起来的，哎他就感觉不是我主观的东西，客观存在不好空了，所以呢到大乘就那个就困难就大了。下边我们看第二个相秘密，什么叫相秘密呢？位于是处，就是这个地方说诸法相显三自性，什么意思呢？就是相秘密，就是我们前头说了，世界上一切啊，相就是样的，一切东西就三样，哎，一个遍计所知假象，一个依他起唯有心真相，一个说遍计所知是没有的真理，实际上就这三项。说于是处，就是在具体的这个地方说诸法相，佛在说诸法相的时候啊，它里头的那个秘密是三项，但是呢一开始呢不可能一开始都给人讲三项，就是我为什么我接着就讲第二个，就是咱们接着第一个秘密说。你比如说小乘，小乘佛呢说三项吗？不说，一项都不都大部分都没说，本来那个我们面前是遍计所知相是假象是不存在的，这佛都不说，只说这个我们面前万法里头的一法，就是那个人我没有。你看等于他多少秘密啊，就是三项秘密都隐藏了，只在遍计所知相里头拿出来一个法，就是那个不死不变的灵魂，那个我没有，只拿出来这么一点儿说，等于三项基本上都是秘密，都隐藏的。然后到大乘呢，说小乘讲没有人我，这个他懂了。到大乘呢，佛说法也没有，五蕴也没有，十八界也没有，这个就比较难了。但是这个呢，就等于说了两项。怎么叫两相呢？面前一切法是遍计所知相是假相，这是一相。佛给你讲的时候呢，他不是说跟你说的一样，你说有房子他说有房子，他说没房子，他说没有这一切法，这是圆成实相，是真理空相，等于是中观说两相。小乘呢也是说两相，但是呢是说那个遍计所知相里头的一点儿，哎，人我也是两相，你凡夫说有灵魂有我，佛说没有我，说有我的就是遍计所知相，佛说没有这个我，那就是圆成实相，也是说两相，只是说两相里头的一点点。所以到大乘呢等于是圆满的说两相，凡夫所知法全是遍计所知相，一切法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全是 梦里像梦里一样，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圆能实相，把前两项说，就是完全说前两项，隐藏了哪个秘密啊？隐藏了真相，就是三界唯有心的真相没说，哎，只有一项是秘密。到唯识，说五蕴皆空，空了之后见什么呀？见三界唯有心，真相出来了，三项都有了，就没秘密了。所以到唯识呢，就没有相秘密了。相秘密就是指的在某一时说法的时候啊，说的那个法相，它没有显出来三自性的时候，它是秘密的。这时候说出法相显三自性，就是告诉你什么呀？实际上一切法就是三自性。然后呢，你要是知道它是依三自性说的，你就知道这个秘密了。比如说我们再回来说这个小乘这个，小乘说五蕴是有，这个呢一个说法也可以说什么呢？凡夫的知见佛没动，也可以这样说，也可以说他是依佛法说的。怎么说呢？可以说他是依他起相说的，就是世界上有真正的缘起法，真正的因缘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能一切为心造嘛，心能造一切，这是真正的因缘，有真正的因缘。但是佛呢，在跟小乘一开始还不能说这个因缘，我暂时就拿五蕴当真因缘说，哎，就是我一世界上有真因缘，暂时呢，我就先把你这个假因缘呢，依这个就把它叫做因缘。你看佛就是跟小乘就是说，我们知道的一切就是因缘法，哎，这也被称为佛教的真理。他是依什么说的呀？依他起性说的，依真因缘说的，哎，就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哎，这个因缘，他这个真理是哪来的呀？是依他起，依他起来的，是那个真因缘来的。但是呢，他先用那个假法给你讲这个缘起的道理，所以也可以说佛讲的是依他起性，哎，依他起性先秘密说，然后讲那个没有人我，那就是依遍地所知性跟空性，跟圆成实性，哎，这样你知道，对小乘的三相是这样讲。到那个中观呢，到般若经呢。三相怎么讲呢？就是遍地所知性圆满了，凡夫所知法都是遍地所知性，圆成实性同时也就圆满了，告诉你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空，哎，然后那个依他起相呢，隐藏在哪儿啊？就隐藏在那个般若经里头啊，他说着说着他就躲不过了，就跟我们说心经前头刚说过，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萨究竟涅槃，三世诸佛得无上觉。人们当然一开始他不学也回不过劲儿来，你刚说了无智亦无得，菩萨也依般若波罗蜜多，佛也依般若波罗蜜多，又依智得涅槃，得无上正等等觉，是吧？又有智又有得，哎，这肯定是依什么呀？依他起性说的，依那个佛菩萨那个清净心说的。所以呢，你知道三相之后，你就知道这个所有佛说的经里的秘密在哪儿了。这就叫相秘密，哎，就是在各个具体的地方说法的时候啊，它实际上都是依三自性说的。好，我们休息半小时。